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过去的这个月我们有很多的活动哈有母亲节的户外的活动，还有我们跟另外十几个教会一起主办的夏令会，还有我们很就是精彩的外来的讲员过来。所以在过去这个月我很少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一次再回来真的是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过去的这几次呢，我陆续跟大家分享过三个人一个是亚伯，一个是以诺，还有一个是挪亚。我们分别看到他们的信心今天我们会来看另外一个人。亚伯的信心呢，我们第一次谈到他的时候，他有一颗信心，这个信心不是死的这个信心是活的，这个信心会导致出行为来。所以他出于信心的行为导致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导致他按照神的方法来献祭。神的方法是什么？神的方法是用动物的血代替人流了血。那这个动物作为一个象征，预表了他之后这位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亲自要来，要代替我们而死。这是神的方法。亚伯用了神的方法，他的信心产生了这样一个行为。他的行为也反映出他的信心来。他的信心真的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他希望把最好的献给神。他自己把投身的，他是牧羊的羊群当中投身的最好的没有瑕疵的，他把最好的献给神。这是一个信心真实的体现。当然另外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通过他信心所产生的行为，通过他所讲的话所做的事情，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可以成为我们信心的楷模以诺也一样，挪亚也一样。挪亚因为信，他就知道神要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但是神的方法是你们在一个挪亚方舟里面就可以得救赎。他甚至把这个救赎的消息在120年期间传递给全世界的人。那这个话不是我们猜出来的是圣灵感动彼得写在圣经里面的。他说那传义道的挪亚在世上120年，120年他一钉一锤在那里制作这个船的时候，制作这个方舟的时候，肯定有很多人来问他，这么晴空万里的你做一个船干什么？而且做这么大的船还把很多的动物装进去，他有120年的时间传道给他们听。那这个信心反映在他的行动当中，有多少人嘲笑他，多少人在讥讽他，有多少人排挤他，但是他却坚定的仰望神。在120年期间，从他480岁到600岁的时候传道给世界上人，神也在那个时候宽容上古这个时代的人，给他们时间让他们来悔改。可是最后只有出于信心的八个人得救了，在这个方舟里面。今天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信心的伟人成为一个楷模，让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会看到亚伯拉罕这个人，他究竟在信心上表现出怎样的真诚，表现出怎么样去信靠神，在他的行为上面怎么样把他的信心体现出来，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内容。我们今天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我们只读第一节的前半部分我们先读第一节的前半部分我们一起来读。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好，谢谢，我们就到这个地方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什么事以后？神为什么要试验亚伯拉罕？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试验亚伯拉罕？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信心，我们也谢谢你因为我们实在是软弱，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信心程度如何，通过试验，通过试炼，以及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更好的相信你。谢谢神，你透过这些重要的事情来试验亚伯拉罕，透过重要的事情 今天来给我们磨难，给我们试炼，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试炼里面能够找到那个单纯的蒙你悦纳的信心。求主帮助我们认识你的真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所以你知道哈，接下来发生的这些事情，从第二十二章一直一节到十九节，至少在这里发生这些事情，都是神在试验亚伯拉罕。可是很奇怪哈，神为什么要试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之前的信心难道还不足够吗？亚伯拉罕在之前这些事情所发生的时候，难道还不讨神的喜悦吗？神为什么要试验他？说到试验的这个词，我不得不佩服这个中文的翻译啊，都是很厉害。其实你如果看英文的话，有很多词就是一个 test， 就是 test 这个词。但是你看了中文呢，又看到有时候会翻译成试验，有时候翻译成试炼，有时候翻译成试探。哦，你就读到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哦，真美啊，这就是应该这样翻译。为什么呢？如果你不这么翻译的话，你要很长很长的一句话才可以表达原来那个意思。因为试验、试炼和试探，从中文你一听你就知道不同的意思。为什么呢？试验的哈，就好像要验别一下、验证一下；试炼呢，就把你磨练一下哈。他们都有一个美好的目的，就是验证一下好的留下了，炼呢，把你从这个渣子把它炼成纯的，它有一个美好的目的。但是试探好像没有，试探就是试一试，探一探你水有多深有多浅啊，之后要不要更深我也不管了，反正就探一探就好了。那个试探呢，好像就是有点带中性，甚至有点贬义的啊。但是试验呢和试炼呢，就是好像有点中性的，就是那个褒义的词。所以你下次再看到圣经的时候，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有很多的词在原来的意思当中可能你是看不出来了，但是呢中文的翻译真的是很美啊。单单这个词你可以看到圣经的背后，其实你通过上下文来看，它就是有那个好的目的在里面。神通过这件事情，他就是要磨练亚伯拉罕，他就是要让亚伯拉罕自己来认识到自己的信心哪里还有什么缺陷，哪里还需要继续的磨练。我们来看一看亚伯拉罕他究竟怎么样被试验。我们现在接着就把这个读完了哈，就呼叫他说，我们一起读，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好，我们请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哈。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 有一个山羊，两脚扣在皱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那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好，这是一个很大的试验哈。在这个试验的内容当中，亚伯拉罕被神呼召要把他最爱的独生子以撒献给神。那亚伯拉罕碰到一个很大的试验，究竟献还是不献呢？虽然从肉体上讲这个不是他的独生子哈，肉体上在14年之前，也就是在他这个以撒出生14年之前，他有一个孩子是跟他的妾生的，不是跟他的妻子生的哈。但是从灵性上讲，而且神一直强调这个是他的独生子，因为这个孩子是神所应许，这孩子的出生甚至都是神所应许的。现在神说要把这个拿走，给还是不给？给了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不给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亚伯拉罕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在试验当中，在试炼当中，他的回答是什么？在那里面走了三天，在三天有很多事情可以想的哈，三天有很多事情想到过去的事情，就好像圣经里面记载一样。这些事之后，哪些事情呢？亚伯拉罕肯定就想起他之前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稍稍的回顾一下之前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而正在这个试验的时候，他想到了过去这些事情怎么样造成他现在的一个回应，一个对神正确的回应，一个信心的回应。而他的信心是怎样一步一步成长的？在试验当中的时候，后来圣灵感动，作者写下来，试验当中的时候，亚伯拉罕是这样说的，亚伯拉罕是这样想的，他是因为信被试验的时候呢，就把以撒献上，就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被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也就是他相信啊，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来。所以他一直在思考前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过去我是怎么样侍奉神的，我过去的信心体现在什么地方。过去的信心体现在这四个方面。他有一个原始的信心，这个原始的信心在没有压制的状况，他非常喜乐的让他去发展的时候，有一个让他可以产生后面信心的，这个信心我称之为他孕育新生命的一个信心。而这个孕育的信心让他产生了亚伯拉罕真正重生的一个信心。而在这个重生的信心跟神有这样一个亲密关系之后，还要每一天的更新这样的一个信心。就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再一次强提醒我们一样，他说其实啊，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那你单单从这一节你可以分析了好几重的信心在里面摆着。首先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我们有，他们没有。那你说神不公平了哈，好像给了一些人有信心，给了一些人没有信心。你看他们没有，没有这个信心去跟他们所听见的道相调和。虽然我们都听到道了，但是有的人有信心跟这个道一调和，就产生了这个重生的信心。有的人说，我都没有这个信心去跟他调和， 我怎么重生？我怎么去相信神？神不公平吗？不，错了，神非常的公平。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信心，原始的信心。这个原始的信心，如果你看罗马书的第一章十八、十九、二十节，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原始的信心是人人都有的。可是为什么有些人丢失了这个原始的信心，没有接下来的那个孕育的信心，去真正产生一个重生的信心呢？问题在哪里呢？答案还是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十八、十九、二十节，在那里讲到说，神的事情、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是从外面的所造之物，这是我们对神的一个原始的信心。虽然我们还不知道这位神是谁，但是我们知道所造之物背后一定有一个创造者。然后还说神的事情人能晓得的原本在我们的心里面。哇，其实中国有很多的哲学家也很知道这一点。有人就讲说怜悯之心人皆有之，修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接下来他说什么呢？这些东西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也，弗思尔。那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我刚才说的这些仁爱的、修恶的、是非的、这个恭敬的，这些心一个创造主都给我们每一个人了，这个原始的信心在里面。这个东西不是从外面来给的，而是我被造的时候就已经在里面了。我之所以不知道呢，是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有多少人想过这个问题呢？所以你看这段话的作者非常的观察生活，非常的仔细哈。他知道这个现象，但是知道这个现象常常被人忽略，就好像我们常常忽略一样。所以呢，在这个原始的信心当中，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个原始的信心。我今天听到这么美妙的歌声，我在开车的时候也会听到一些歌声，我会很自然的产生一个信心，我相信这个歌是有人唱的，我相信这个歌有人做了很精心的准备，无论是在电台上播放还是在这里唱歌给神听，他们进行了很多的训练，有很多的研究，有很多的心血摆上去。我相信这个诗歌背后有一个这个就是作者，也有这个训练的，也有各样的智慧、各样的心血在里面。今天在这个讲台、在这个座位、在这个桌子，你很显然你一个得出一个结论啊、哦，你说这个座位怎么这么适合我啊？我坐上去软软的哈，很舒服，而且还不会摔下去，为什么？很显然有人研究过你的，知道你怎么样坐才舒服，有人研究过我们的身体的特点，有人把这个椅子做出来恰恰就满足我们的生活的需要。这是一个最原始的信心。这个原始的信心有多少人会去思考呢？我们吃饭的时候有多少人会思考这个饭对我的身体有好处，这个饭是有人做的，这个饭是经过卫生局审查过的呢？有多少人会思考这些问题呢？没有太多人。我们再想远一点呢、比这个诗歌的创作，或者是比这些桌子、椅子啊、米饭啊这些东西，你再想，还有很多很多生命当中奇妙的事情。日月星辰摆列这样的整齐，花草树木那么的符合人体的那样的需要，这个环境这么样的符合人的需要，那么大的智慧从哪里来？背后有一个创造主。这个创造主是谁？神说你透过外面看所造之物你就可以晓得，你扪心自问的时候发现你这些形象摆在你的面前，你就可以晓得，这是最原始的这个信心。可是这个原始的信心我们都有，可是有一些人呢没有注意到，所以当他们听到福音的时候，这个福音跟他们有没有益处呢？这个福音跟他们有没有关系？这个福音会不会产生一个结果，就要按圣经的话来说，就是重生，好像又生出一个属灵的婴孩出来，会吗？ 如果按罗马书第一章的说法，就是说有些人他是故意抵挡神，故意压制真理的，如果这些人故意压制这个原始的信心，他就没有这个孕育的信心去产生孕育了。当你讲到说，哦，这个东西就是哪一个公司造的，或者那个是哪里，哦，上面写的中国制造，啊，有吗？这个东西会有人制造吗？这个世界上有中国这个东西吗？怎么可能有中国制造这个东西？我一开始压制我这个思想，哦，它有可能不是，有可能没有人创造它，它自己就摆在这里了，然后就开始压制压制压制压制的时候，所以这个福音传到这些人的面前，这个福音说神创造你我，我们产生堕落，这个福音说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来为我们赎罪。可是我们开始产生怀疑，我们没有那个孕育的信心，我们把自己原始的那个信心死命的压制压制，我们就没有。但是亚伯拉罕之前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在很长的时间都不太明白亚伯拉罕，我相信到现在还有很多不明白亚伯拉罕的地方。但是我在之前很长的时间不知道亚伯拉罕曾经在约书亚记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记载，他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包括亚伯拉罕的父亲，包括亚伯拉罕自己，包括他的爷爷，列祖哈，英文用的是复数的，中文也可以看出来是复数哈，因为列祖嘛，排列整齐，很多祖先的哈，英文叫 fathers， 就是很多列祖在那里哈。列祖呢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包括哈，记得包括亚伯拉罕，包括他的爸爸，他包括他的爷爷，包括这些人哈。神说：“我将你们的祖宗，这里用的是单数的啊，就是其中一个，就是 father， 没有用 fathers 啊。”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我以前很少注意这个细节，后来一段时间我注意到，哦，原来亚伯拉罕和他爸爸和他爷爷一样的呀，原来亚伯拉罕以前跟我也一样的呀，大家称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这个信心之父原来也有失落的时候，原来也有软弱的时候，原来也有不符合神心意的时候，原来都有过。哇，那时候我明白亚伯拉罕原来也是跟我们一样，最开始有一个原始的信心，这个普遍的启示给他，他也许在那些侍奉别神的过程当中他就开始思考了，嘿，为什么我们要敬拜这些偶像，据传说哈，他的爸爸还是开偶像店的，卖很多假偶像，这是以色列人的一个传说而已，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这个。也许不管这个他有没有开这个偶像的店哈，但是圣经里面记载他们是侍奉别神的。好了，侍奉别神一开始思考了，为什么我要侍奉这位神呢？这个他让我风调雨顺吗？他让我这个发财吗？他让我财源滚滚吗？他让我这个还有所谓的这个子孙满堂吗？他让我知识各样的丰富很聪明吗？为什么我会相信这些呢？为什么我相信这些时候我就烧香啊，就要去拜他呢？为什么我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也许他就在思考，哦，思考的过程他也许想到，如果我不敬拜这个的话，我可能也在敬拜别的，为什么我必须要敬拜一个呢？那这个心从哪里来的？你扪心自问一下哈，如果我们今天不再敬拜耶和华，我们很有可能就在敬拜另外一个东西，有可能就在敬拜我们的金钱，敬拜我们的身体性的需要，或者是敬拜我们的知识科学，有的可能就是在敬拜我们的孩子，孩子有什么需要马上就满足哈，就是无形当中就把这些东西当成了一个敬拜的对象。那我不知道你思考过这些问题没有哈，但是圣经里面讲得很明白，如果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然加增。哦，难怪我们生命当中有这么多的愁苦，就是因为我们敬拜错了。亚伯拉罕也许也进行类似这样的思考，哦， 为什么我一定要敬拜一个东西呢？我不敬拜的时候心里面觉得很虚空。我看到这些偶像的时候，看到这些偶像别人都说他很灵，但是我知道有人把他做出来的。我看到这些偶像，我就知道背后有一个造物的主。我看到我旁边的这些人都有造物的主，那他究竟是谁？我想要认识他。正是在这个时候，福音领到他了，神的福音领到他，神给他呼召，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你的父家，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哇，我最开始读的时候非常的羡慕亚伯拉罕哈，你看有神亲自跟他讲话呀，讲了很多话呀，哦，你离开你的父家，离开你的这个，到一个地方去，我再给你指示，我很羡慕他。后来有一个阶段，我心里想，哇，如果我是亚伯拉罕惨了，神让我出去，家里那么多财产，318个仆人都可以打仗的，还有多少仆人不能打仗的？这些仆人还有妻妾成群的，我还那么多的财产的，我那么多的帐篷，让我出去，我出去往哪里走啊？而且让我出去，你告诉我去哪里啊？这神都不肯告诉我。那我心里想，算了，还是别做亚伯拉罕了。不过呢，后来一想一想，我们比亚伯拉罕真的是要幸运很多很多哈。神给亚伯拉罕传福音的时候，这个不是他的唯一的方式。神跟亚伯拉罕传福音的方式有很多很多。神怎么向亚伯拉罕传福音的？神今天给我们传福音的方式比亚伯拉罕的那个时代更加的丰富。希伯来书照样这么讲，他说这个救恩，这个福音是怎么来的呢？起初是主亲自讲的，然后是所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接下来才有那些的事情。神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哇，在亚伯拉罕之前有很多听见恩典的人了，就包括我们前面所讲的三个人，有亚伯，有以诺，有挪亚，这都是他的祖宗啊。这些一代一代传下来，一代一代传下来，这就是他听到福音的。可是听到福音了之后，有很多人反应是不一样的哈。亚伯拉罕的反应可能跟其他人反应确实不太一样，有的人的反应就是，所以圣经里面记载的，有的人的反应是罪恶满盈，他就不相信这些事情，不相信亚伯所行的所讲的这位神要来审判这个世界，而且他要救赎这个世界，不相信以诺透过他的儿子马土撒拉的名字的意义所讲的内容，说这个世界要被毁灭的，你死的那一天，你死的时候这个世界要有大的灾难，也不相信挪亚在120年所传的道。可是亚伯拉罕却没有压制他那个原始的信心，亚伯拉罕却用他那个孕育的信心，终于孕育出来下一步的信心，让他重生，让他真正认识这位神。这位神透过他的，前面我们说这个是普遍的启示，透过他普遍的启示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这个原始的信心，知道有一个造物主。但是单单透过这个普遍的启示，我们不知道这个造物主是谁，我们不知道这位神是谁，我们不知道这个神叫什么名字，我们不知道这位神有什么样的特点。这个普遍启示不能给我们带来救恩，这个普遍启示给我们所产生的原始的信心，让我们在继续发展的时候，加上我们所听得到调和了，我们才真正得救了。就像圣经里面讲到另外一个人哥尼流，在当时呢，圣经里面描述他说他是一个义人啊，他常常祷告，常常周济穷人，做了很多的好事，他也向神祷告，但是他不知道向谁祷告，是哪一个神呢？不知道。直到有一天彼得过来向他传福音，他说哦，原来我一直想要敬拜，一直想要侍奉的就是这一位啊。哦，这个信心，孕育的信心，砰，跟他所听见的道调和了，然后他就得救。 这就是神做事的一个方法。神做事的方法是这个救恩是主亲自讲的，然后所听见的人给我们不断的证实。亚伯拉罕深深的知道这一点。我怎么知道呢？圣经记载，耶稣给大家讲了一个比喻，在那个比喻当中，这个是亚伯拉罕，他怀里面抱的是谁呢？拉撒路，对不对？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在他对面是谁呢？是一个财主，财主在这个火坑里面，在地狱当中，百般无奈，忍受不了那样的火焰和痛苦，所以呢，就给亚伯拉罕呢，就提了一个建议，说啊，我以前不相信天堂和地狱啊，现在我终于知道了，我终于知道这个地狱是这么的痛苦啊，而且不会结束，而且是永远的痛苦啊。但是我还是有一点点爱心的，我还是挺爱我的兄弟姐妹的。这样吧，祖宗亚伯拉罕，请你啊哈，行一个神迹给我那些弟兄姐妹听一下好不好，给他们看一下好不好，让他们就信主了嘛。你看这样的布道方法好像还挺高明的哈，他还挺会布道的。亚伯拉罕的态度是什么呢？不，神传福音不是像你那么传的。神传福音，亚伯拉罕说什么？他有摩西和先知的书可以看，他有很多听见的人向他证实这个救恩，他听了吗？如果他听了，他就得救了；如果他没有听，你行神迹给他看，他也不会听。这是亚伯拉罕的理论，这是亚伯拉罕的布道方法啊。他这个方法从哪里来？所听见的人给他证实的。亚伯拉罕有这样一个谦卑的心，他把他原始的信心没有压制，然后这个信心就孕育跟他所听见的道调和起来了。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听过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原始的信心，这中间的缺环是什么？我们在压制我们那个内心的冲动吗？我们在压制我们对神的本能的那种原始被造的那种爱吗？如果我们在压制的话，我告诉你，我压制了好多年，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孕育出一个重生的属灵婴孩出来嘛。那这个是很麻烦的，因为神要孕育一个属灵的婴儿出来，如果是婴孩的话那就很好说了，但是我们都是大人了，都有那个旧的那种，这么大的都有很多的思想在这个地方，所以就不像生孩子一样，好像有个孩子，有没有孩子要自己反对说我不要出来的，没有这样的人，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属灵的婴孩呢很麻烦的，有时候会反对，有时候神要孕育我们出来，好像我们说我不想生出来，就好像也许另外一个比喻会更加的好一点吧，比如说有人要去收养孩子到他的家庭当中，当然小孩子呢没有什么发言权，被收养就被收养，可是有些孩子很大了，他有自己的主见，我不想被收养的这个家庭，我过去好几年的时间就是像这样，神要收养我，我不想要神，我不想进入神的家庭当中，我也不相信有这位神，我也不相信神像他所说的那么美善，我也不相信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替我的罪而死，虽然我也知道我有罪，但是谁没有罪啊？所以常常就是这句话把向我传福音的人给顶回去了，也难怪我那么长时间都没有那个孕育的信心可以让我重生得救的。可是感谢神，神没有放过我，我相信神也不会放过你，因为他很爱你。不光是神用了这个普遍的启示，他用这个特殊的启示，这是改教家们一再强调的两条主线。普遍的启示不能让我们得到救恩，但是这个特殊的启示与我们普遍启示所得来的这个信心相调和的时候，就让我们得到信心了。得到信心之后是很不一样的生活，他让我们重生了之后，这个属灵的婴孩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成长。所以听见的人用这个神的特殊启示一而再再而三的向我们证实神是多么的爱我们。亚伯透过他的挽回祭，让我们知道以后的耶稣基督就像当时所献的牛和羊一样被献上了，洗净了我的罪。以诺与神同行，让我们知道我们照着神的方法去与神同行的时候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挪亚的救赎的方舟预表这个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成为我们真正的救赎。那场大的洪水曾经毁灭这个世界，圣经说下次再来的时候不用水了，用火来毁灭这个世界。这个火来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救赎的方舟在哪里？就在主耶稣基督里。亚伯拉罕的独生爱子以撒也有神的美意在里面，神要用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代替我们献祭。但是不光光是这个，我们成长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一些挣扎，会有很多的一些挣扎。虽然我们是重生的婴孩，这个婴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大的一个状况。我不是说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信心还处在婴孩的阶段哈，我是说我们无论在哪一个阶段我们都有成长的这个空间。亚伯拉罕当时的信心到了一个程度，他相信神，到了一个程度神给他很多的祝福，到了一个程度他甚至迷失在他的祝福当中。当他得到这个应许的婴孩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是多么的高兴。他75岁的时候神呼召他，他86岁的时候因为自己的小聪明以为神赐福他的孩子就是这个，他有了一个孩子86岁。可是13年之后神再次告诉他，我给你应许的孩子还没有到，不是这个，明年会给你。所以等到100岁的时候他真正等到神的这个应许。你可以想象这个应许25年了，你有为什么事情等候过25年吗？25年的等候终于实现了，终于得到的时候你是多么的爱他，是多么的珍惜他。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的心情，他多么的珍惜这个礼物，甚至珍惜到一个程度都忘记了送礼的人。有多少的事情今天成为我们妨碍跟神沟通的呢？有很多的时候恐怕就是神所赐的那些美好的东西。神如果赐我们祷告的能力，神如果赐我们关怀的能力，神如果赐我们讲方言的能力，神如果赐我们解释神话语的能力，你会因为那个很骄傲吗？如果是的话，跟亚伯拉罕可以称为难兄难弟了，他也曾经是。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来，是我们信心之父，我们尊称他，他是我们的楷模。他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他的软弱也反照出我们的软弱来。今天如果有一些的事情在妨碍你跟神，你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试验，你可以知道这件事情，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否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很多的金钱在上面。第二个检测的一个方法就是你的喜怒哀乐是不是常常随着它在起伏。我们有很多的，有很多人给我一些的鼓励，我当时就在想，还是在很早的时候，那个时候 Paul 和 Sarah 还有新力牧师都还在 CIU 读神学的时候，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我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更好的信神，怎么样才可以更好的侍奉神。 然后我就问到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说你怎么知道你要去更多的爱神，更多学习他的话，更多的去侍奉他。他们不约而同给我讲了一件事情，虽然听起来是不一样的，但是本质是一样的。 Paul 跟我讲，他说他以前很喜欢一个东西，就是邮票。有多少人集邮的？我以前也集邮的，还有很多剪纸的、剪花这些东西。但是他跟我描述他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自己从来没有集过邮，因为他的邮票实在是太珍贵了。可是有一次，也不是一次，他说有很多次，就是神要呼召他，希望他把有些东西献上，有些东西把它拿掉，把有些东西交给神，主权就交给神，其中包括这个邮票，他一直很舍不得。后来神让一个贼进了他们的家，就把那个东西给偷走了。护照没有偷走，就把那个很珍贵的东西偷走了。护照在马来西亚是很值钱的，据他所说，因为马来西亚是那个马来西亚的护照，你可以如果作假了之后去贩毒啊，那些事情是很容易做的。所以据他讲呢，马来西亚的护照丢了之后，不像中国护照丢了可以随便去重新办的哈。如果马来西亚的护照丢了，政府会怀疑你不是丢了，你是故意丢了，你是卖给那些贩毒分子，所以他们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这个调查你的。所以他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这个贼来我家不偷我护照，偷我的邮票，那神一定有他的美意在里面。神要我把我所认为最好的东西献给他，交给他去管理。新立牧师跟我讲类似的事情，他说其实他很会赚钱的哈。他上次说他很研究这些孔子啊、孟子这些的，很多他是论语的专家哈。那还有一个专家他没有说出来，其实他是赚钱的专家，他很会赚钱的。但是他跟我讲类似的事情，跟 Paul 是讲的类似。他说无形当中这个兴趣就没有了，神就把它拿走，很奇怪。我后来也碰到类似的事情，没有像他们这么很明显、很这个极端、很有趣。但是我从前是一个很有广泛兴趣爱好的人，我很喜欢啊，不敢说集邮了，我很喜欢旅游，很喜欢摄影，很喜欢读书啊，很喜欢一些就是运动，还有下棋，还有很多这些东西，我非常很多东西都很喜欢。但是我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这些兴趣就慢慢的淡化了。记住哈，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几乎没有一样是坏的，对吗？都是很好的一些东西，而且神给我一些的才能，让我在某一些方面都还是一方面自己很有兴趣，另外一方面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别人也会从我们一起的兴趣当中得到那样的一种安慰和鼓励。很多东西都是好的，可是神今天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对 Paul 的呼召，对新立牧师的呼召，和对你和我的呼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这个共同特点呢，我以前用一句话总结过，就是你献上最好的，神会给你更好的。你会觉得很奇怪，那个都最好了，还有更好的吗？当然有，那个最好只是你觉得最好而已。以撒只是亚伯拉罕觉得最好而已，神还有更好给他，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这位儿子会从死里复活。Paul 弟兄的邮票是挺好的，是他当时所认为最好的，但是神还有更好的给他。你的生命当中什么是你的以撒，什么是你最好的？也许就是你的工作你非常引以为豪，也许是你的文章你发了很多的文章，也许是你的某一项的才能才艺，有的甚至就是神给你的，让你跟别人很特别的，让你做的这些事情别人不能做的，你以此觉得非常的自豪，感谢神。但是你的潜台词是感谢神，我有这个，哇，不是感谢神，你给了我， 若是感谢神，还是感谢神所赐的那个礼物，当中有很大的差别。我们所认为那个礼物是最好的，但是神还更好的给我们，就是他自己。所以求神继续的帮助我们，不但是有这个原始的信心，不但是有孕育的信心，不但是孕育之后有重生的信心，而且让我们有一个不断成长的信心。这个成长的信心就是要呼召你，把你所现在认为最好的献出来，神会给你更好的。而且说实话，你所献出来的那些东西，神给你拿走了吗？神给你毁掉了吗？也不一定，神只是把那个使用权拿过去，你让他来帮你使用的时候，你的生命会更加的丰盛，会更加的自由，会更加的轻松。所以感谢神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一起从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来学习这样一个成长的过程。这也是跟我们上个礼拜在夏令会产生的夏令会的这个主题是非常的相配的一个主题，让我们生命不断的更新，就像一个种子发芽成长一样，我们不断的成长。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把我们所认为最好的献给神，让神来使用，让神来调度，我们的生活就会像这个种子发芽成长一样不断的长大。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你呼召我们不要压制心中那个感动，你呼召我们用信心与你所传给我们的道，与你所透过听见救恩的人所传给我们的道来调和，调和之后使我们产生这样一个婴孩式的信心，我们被接纳成为你的家庭的成员，我们有权柄被称为你的儿女，我们有特权来到你面前祷告，而这个信心也要不断的试验成长试炼，把我们练成真经。谢谢神这样的试炼我们，使我们不断的成长更新我们的每天的生活。求神继续的祝福我们，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